大家好，我是 IC，
我是 KT。
你现在收听的是 ICKT
矽谷为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 IC，
我是 KT。
矽谷为什么是一个连接台湾和矽谷生态的 Podcast 节目，每周会分享矽谷各行各业的产业趋势和心得。感谢国发会 Stop Island Taiwan 和数位时代 Meet 创业小聚的独家赞助。
我们今天呢这一集其实蛮特别的一个主题哦，就是大家都知道 IC 呢其实有非常丰富的投资经验，然后在过去呢在台湾其实也经历过好几家这个创投的重要的职位哦，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要来讨论一下哦，就是台湾还有就是矽谷可能在创投还有就是创业上面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嗯，
对，所以 IC 要不要介绍一下？
创投也是一个行业哈，在矽谷台湾其实都是非常你会觉得很有趣，就是好像创投在矽谷很火热，台湾也很多创投，可是你很少遇得到创投。那等一下我会解释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为什么。欸，好像创投很热门啊，或者是很多人在投资，可是为什么你见到这么少的创投？我自己的背景其实是从台湾在博士毕业的时候就加入创投的一个比较奇怪的职涯路程哦。大部分的人加入创投都是比较中，就是职涯中晚期，可能是你第四或第五份工作。那我比较特别，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创投。那经过三份创投之后，我又到了新创公司，有点像是先去当了这个球队的助理教练，发现自己没有上过场，就决定下海当球员，然后在小联盟大联盟这个打打球之后，发现说，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当教练，后来就又跟一个网络上认识的朋友叫林之成 Jamie， 然后我们在2010年成立了 AppWorks， 那很幸运的在那动员当中，我看到了很多台湾新创公司的这个崛起啦，整个网络产业的兴起。那后来我又离开 AppWorks 去创业，那在创业里面又学到了自己不足的地方。那2018年的时候，我加入了政府的部门啊，在台湾的国家生技园区服务过两年啊，去年底来到了矽谷，所以是来这边观察跟学习。说我过去曾经来过很多次的矽谷，那每一次来都有不同的感触。那这一次来，我觉得比较深入的去理解。我现在也在矽谷两个很有名的加速器，叫 500 Stop 跟这个 Berkeley 的一个 SkyDeck 加速器啊，担任 mentor 的角色。所以对于矽谷的创投和台湾的创投有大概15年的观察还有参与的实践。
我们先来问一下 IC 一些问题哦。
好，
刚刚说创投，为什么创投在创业的这个领域里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者呢？
好，其实就我刚才讲的前面提到，其实很多人可能知道台湾有半导体业，可能有电子业，可能并不知道其实背后一直都是创投这个行业。有人统计过台湾的电子业科技业在上市前一半以上是有创投的资金投入，那整个来说台湾上市公司有三分之一的公司被创投投资，所以它是一个很大量的早期投资人。那为什么这么多的公司企业被创投投资？那为什么我们小时候父母的这种产业或是公司或是小生意没有人投创投进去？就是因为创投是个资本密集跟知识密集的行业。那什么行业的知识跟资本很密集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电子业、半导体业，因为它一开始设立的门槛可能包括了很多的设备，很多的我们现在叫制裁权 IP。 所以你当然这个创业最好是拿自己的钱投入，因为风险自己承担嘛。可是一旦你需要这个透过资本去扩张规模的时候，那有资本规模的投资人就可以带着这个规模的优势协助你把公司往规模化的方向去进步。所以创业其实需不需要钱其实不一定，有些生意小本就可以做，可是有些生意需要有一点资金。那最重要其实不是钱，而是你钱可以换来的，譬如像员工的薪资、办公的设备，或者是外部伙伴关系啦，或者是业务的行销费用，这些都是需要钱。但是你能不能赚钱其实还是取决于市场，而不是取决于投资人。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很多这个募资成功的消息，其实我们以前当投资人的时候都会跟创业者说，募资当然是一个阶段，可是更重要是你的这个获利能力有没有在提升。所以创投能够给你的绝对不是钱，创投能够帮助你应该是资源，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后面会谈到的重点。
然后创投呢为什么会在矽谷呢兴起这么的 hot？ 因为比如说在矽谷这边的创业，其实它完全比如说我们每次都说 Plato 那边有一个创投一条街，就是 University Avenue， 对，然后还有就是在就是整个 Stanford 大学的附近的咖啡馆，你可能 遇到的人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创投、甚至是有时候你可能在咖啡馆啊坐在那边可能打电脑啊或者是跟人家聊天聊你的创业计划的时候你旁边可能就有人会给你递名片所以常常就说、在矽谷呢创投真的是一个在帮助创业者哦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 person 还有一个武器这样子哦、所以就 IC 你这样在看哦你觉得矽谷呢目前现在的这个创投投资人呢大概分成几种形式呢
好所以其实创投跟矽谷有很深的渊源、其实这个基本上创投英文叫做 Venture Capital、中文可以翻成创业投资或是风险投资那它其实就代表是用这个资金去挹注、还没有公开发行的早期公司、那这个商业模式那等一下会解释一下原则上就是投买股票只是这个股票是还没有公开发行的那怎么样买没有公开发行股票呢、就是你要让创业团队愿意接受你的投资那大家前面我们讲到说创业者需要钱啊所以为什么不是所有钱都要拿、因为钱并不一样、跟银行借钱也是钱这种叫债务跟投资人募资这叫做募款、募资或是 fundraising、那在我们前面提到那矽谷因为早年从最早从仪器业 HP 后来转移到半导体像 Intel Fairchild 这些公司崛起的时候那他们生产的设备厂房都需要一定的资金那碰巧那个时代美国经济也在成长那从房地产到股票崛起之后后来有一些主要是私立学校 Harvard 啊 Stanford 的这些基金校友基金发现说如果我们投资自己的毕业校友是不是也可以得到不错的回报那这模式后来又结合了一些专业经理人或是创业过产业的背景的人矽谷有一个 family 叫做Draper family 那他们三代第一代就开始做这个创投的 business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 initiate 这个整个 VC venture capital 的行业那很有趣的是 VC 在这个行业过程当中从早期的半导体业然后后来我们知道电子业软体业然后网络业到行动产业这过去50年来其实都一路沿着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矽谷目前的创投类型就非常的多因为早年创投代表的是风险资本也就是说它冒着一定的风险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嘛那时候就是虽然60年前就开始预测了摩尔定律可是没想到它居然就这么60年下来就一路的成功了那它也逐步的颠覆了很多我们知道的行业半导体业之后是软体业然后硬体业这些所以关键会是说那后面的创业的门槛慢慢的不一样了因为以前你都要买设备厂房放在你的办公室旁边可是现在到了2008-09年从这个 mobile我们叫行动产业崛起啦云端 Cloud Computing 都崛起之后创业门槛一下降低很多所以2000年那一次的 dotcom bubble 之后其实创投开始遇到了这个资金短缺啦创业者也没钱所以创投从大型的规模到中型小型到最后加速器的崛起这20年其实创投也面临了这个多角化或是多元形态的样貌甚至我们上礼拜谈的这个 fundraising crowdfunding 它也是一种新的募资形态所以目前在矽谷你可以得到钱的方法其实很多早期可能是 angel investor 那它是因为跟这个机构投资人做区别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两个差别所以你会有 angel 啦会有 super incubator 啦或是我们叫 micro VC 然后 venture builder 那不然就是典型的 typical VC 跟 accelerator 创业加速器跟创投那最后可能就是 institution 或是 corporate VC 就是企业投资部门或者是机构投资人那甚至还有 family office 家族投资机构这些大概有5-10类啦在矽谷你会遇到的投资人
所以创投自己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基金的管理嘛他们通常都是要跟 LP LP 指的是什么啊因为大家都常常说我的这个 fund 是哪一些 LP 在里面对
对对因为 Katie 其实也是跟创投募过资的所以就是也是有经验啦其实在行业内来说的话我们刚才讲的创投是一个 venture capital 所以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字眼叫天使投资人它跟 institution 机构投资人差别就是天使投资人是拿自己口袋里的钱不管这个口袋有多深多浅你反正掏自己口袋的钱就叫天使投资那因为通常自己的钱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或是这么多的部位所以通常就是拿小钱买一个希望对 那希望当然希望越确定越好所以通常会投资认识的人这是所谓 angel round 的投法那可是 institution 因为是拿别人的钱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机制出现因为当 有一些基金它需要投资的机会的时候，可能过去投股票啦、债券啦、房地产，然后发现新创是一个可以获利的机制，可是他们自己又不懂得新创市场，所以他们就委托了懂得新创投资的专业经理人啊，那有点像是我们在股票有这种投信投顾的结构一样，所以出钱的基金单位就会成立叫 LP Limited Partner 的这个结构，叫有限合伙人哦。那它相对的管理者这边叫做 GP 哦 ，General Partner 一般叫管理合伙人哦。所以经营管理的这个合伙人，他负责的事情就是投资业务，那出钱的 LP 就是负责出钱。但是有趣的事情哦，跟我们一般认知不一样哦，这个钱不是交到了 GP 手上。哦，事实上 GP 只是负责投资的这个权利，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募了一个10亿的美元的基金好了，哦，这很大，哦，1亿好了，1亿美元300亿台币，啊，30亿台币，那假如 LP 有5家好了，哦，那当我投资一个案子发生，比如说我需要一个案子投1000万美金，哦，3亿台币，那占这个基金刚好1/10的比例，哦，算是比较多的，那这时候其实钱并不是从 LP 的手上拨到 GP 手上，而是 GP 通知 LP 说我们决定这个案子的投资，那请你把钱拨款按照比例，这五家可能比例不一定一样，那汇到那个我们叫投资户 portfolio 的这个账户里面，然后完成投资，但这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发生，但是原则上 GP 不 own 它并不是持有了 LP 的钱，它实际上是跟 LP 达成一个投资的结构，叫做未来一段期间，譬如说7年或是8年之内，我们要做这个投资，那你答应我，你给我一个额度，这个额度是你一定要完成的，那我们总共募个比如说1亿美金里面，那你出譬如其中的5000万，那你就是占譬如说这个1/10嘛，所以每当有个案子发生的时候，那你就要出这个里面的1/10，所以 GP LP，那另外有趣问题是为什么叫做 GP 为什么叫 LP，那因为美国的这个创投的合伙关系里面，严格的规范呢 LP 基本上就是以出资然后不干涉投资的这个业务，除非有严重的比如说团队变动啦，或法务或财务问题，否则大部分情况下 LP 是不去干涉就像父母出钱给小孩念大学，然后不过问你的成绩一样，每年看一下成绩，但是他平常是完全不问你到底在干嘛对，所以在美国的典型的创投会有所谓的 LP meeting 和 annually， 他会每一年开一次会报告一下我们今年的成绩那可是像在台湾的话，我们还会介绍台湾的 VC 模式比较不一样盯得比较紧，也不是用 GPLP 模式在 run，所以 limited partner 在美国就是负责出资的机构，它可以是个人LP 也可以是个人，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是机构。那 GP 就是自然人，GP 就是一群有投资跟创业经验，通常来说有创业经验的一群创业投资管理人来管理这一群基金的投资的投资前、投资中跟投资后的这些事情，大概是这样区分。
然后还有就是说，创投其实刚刚在前面IC 有分析说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有加速器，有天使，然后可能又有机构人的投资嘛，还有就是 VC corporate 这些。那其实是不是在不同的投资阶段，我们所遇到的这个 VC 的 type 也是会不一样？比如说越早期可能遇到是天使，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就是说在什么样的阶段我适合跟什么样的 VC 谈？
好，这边我把这个创业者跟投资这两边都有一个阶段性的区分，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一般在新创企业，大概会分几个阶段，一个叫初创期Seed Stage， 然后再来是 Growth 你可能就是成长期然后再来就是Mature 成熟期。那一般这三个阶段怎么分一般创业你都会有个想法嘛从想法到产品原型出现，一般叫做 Seed 种子期。从产品原型到上市可能就是初创期那初创期到后面成长期，成长期就是你公司已经产品上市到你赚钱之前获利了之前叫做成长。那成长到成熟期就是你获利已经准备要出场所以这四个阶段投资的行为不一样因为种子期就是东西都还没有出来就是一个 idea， 所以这时候会投资你都是认人的我们知道在创投做投资案有个很重要的阶段就是 DD Due Diligence。Due Diligence 其实是会计跟法律的用语，它其实就是中文叫做尽职调查 就是双、嗯、两边都很勤勉啦、啊。第六卷就是一个勤勉勤劳的意思、哦、就是两边都很勤勉，所以第一个要记得是两面的、哦、我们很多时候做滴滴好像这个好像都是创业者背滴滴、哦、事实上你也要去反过来滴滴对方、哦、这是一个观点、嗯、晚点可以介绍。所以滴滴的重点是什么哦、有点像是婚前健康检查一样、
嗯、对没错
看一下你有什么风险，是你我们以生小孩为前提，那我们是不是会生出不健康的小孩、啊、如果我以赡养费为前提、嗯、其实双头很像这种模式、啊、我跟你会离婚、啊、那最后你要付我赡养费，我要先看看你是不是有不良债务在外面，免得最后这个钱我拿不回来、
嗯、
对。可是那我当 angel 的时候我怎么去滴滴别人、啊、你不太有能力去滴滴，因为这时候公司根本还刚开始，也没有产品也没有市场，怎么滴哦、所以事实上 Angel 不做滴滴、嗯、Angel 的滴滴是在投资前就滴好了，就是说我当个 Angel 我事实上是花一辈子认识你了，你的爸妈嘛，或是你的学长、嗯、你的同事，你的前老板、哦、通常是最好的 Angel。 如果这种人愿意投资你，表示你这个人的信用啦、哦对产品啦，对于市场的认识是很足够的，然后你也算是一个大家喜欢的人、哦、所以 Angel 通常就是赌人品啊，基本来说就是应得之的、
嗯、
那到了这个我们叫原型或是这个初创期、啊、这时候你正在开发产品，已经有产品准备上市了、哦、这时候通常就是 pre-seed、哦、就是我们叫前种子期、哦、不是 pre-A 对不起 pre-A、哦、seed 后面的是 pre-A。 所以 pre-A 轮通常就是早期的像加速器、哦、或者是早期创投会进来、嗯，那加速器在美国是一个行之有年，大家已经现在是2020年嘛，从2005年开始就出现了，已经15年的行业。对，所以它的模式是规模化投资早期阶段、哦、那我如果说一个比喻比较像流刺网、哦、因为创投像是大海捞针、哦、捞到厉害的，比如说看100个公司可能最后有10家进入它的这个滴滴程序，有3家最后被投资，然后最后可能有1家是成功的、哦、可是加速器可能是看1000家会投100家，然后100家、嗯、最后他会再 follow on 10家。所以加速器的优势是它很规模化，因为为什么会出现加速器，是因为在15年前、哦、就是2005年的时候，等于是 dotcom bubble 后半段、嗯、那cloud computing 跟 mobile 正要崛起，所以那时候创业的门槛开始急剧的下降、哦、在2000年之前为什么会有 dotcom bubble， 很大原因是因为那时候设备啦办公的家具都很贵哦、到了大康 bubble 之后，因为大家都没钱了，投资人跟创业者都没钱，所以开始用很极简的方式、啊、然后刚好这个云端运算开始出现，所以很多事情的成本降很低了。然后到了2008-09年更是明显、哦、smartphone 出现，平板出现，所以导致说创业的门槛降得非常低，你只要能够上线的地方都可以创业。所以有一大群人在创业的时候，跟过去创投挑案子的那个方式就不一样，所以其实你需要规模化的投资工具。所以这个 Angel 跟 VC 的模式加起来就变成 Accelerator、哦、就是说我们投资稍微早期一点，可是我一次投很多家公司、哦、我一年投资50-100家公司、嗯、那这样可以加
集中一起训练。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些创业者之间本身它有很像的相似性，他们看的产业不一样、uh-huh, 可是它的技能可能都是程式前台后台这些东西、哦、
是，然后资源又可以共享，
对，资源共享，然后经验分享，甚至可以彼此打击。因为创业到个阶段以后是越来越孤单的、哦、这个 Katie 应该可以了解、哦、到越后面那个创业者本身、哦、跟团队是很分开来的、哦、你会发现哇，公司越忙你也越忙、嗯、可是你跟别的创业者共鸣就越来越强，因为你都会遇到一样的人的问题、钱的问题、哦、
对啊，
募资的问题。所以加速器有时候是像这样这个创业者的 MBA 一样。嗯，
比如说像你刚刚讲说
加速器、
欸、你要滴滴嘛、嗯、那你滴滴的话就是经由这样加速器的方式，其实也是滴掉一些不太适合的投资机构啊。嗯，
对对
对，
所以
我觉得这个
加速器的这个时间一般是3-6个月、哦、它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因为我们现在讲所谓的这个成长期的投资可能是创投、哦、创投怎么投资你、嗯，通常就是跟你见面嘛，对不对、哦、现在因为不能见面比较麻烦，以前就是先去公司拜访啦、啊、互访、哦、你来 VC、
嗯、
我去你也是大的、
嗯、
通常到第3次才会开始谈投资。
对、
哦、前面3次就是像相亲一样，大家先看彼此有没有感觉、
啊、
有没有眉来眼去、哦、第3次以后开始正式的约会、哦
嗯、
可是你说一个创投跟一个 startup 约会几次，大概5-10次吧，大概就会敲定。5-10次多少小时啊、嗯、
是不是也是要看哪一个阶段啊，越后面的阶段可能就要见得更多次。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啊、
因为可是后面因为风险也相对低了，后面就是数字为主、哦、所以因为前面其实见的也蛮长的、哦、有时候通常大概我们讲5-10次是基本款哦， 就是对对对，所以 Kitty 算是幸运、哦、
我比较特例啦，
对对对，
我第一次
有些案子就是三次就成交了这样子，对对对，
我一次就是
对，所以你这个是 outlier 但一般来说 VC 你想想看、欸、投资一个案子随便都是3000万台币起跳，100万美金，
哦，是是是，可是那个真的也算是比较
人啊、
早期
人
早中啦，
对对对、
哦、3000万，
我们最后会讲说那为什么有些创投决定快、嗯、有些创投决定慢、哦、对
对，
所以如果你花比如说5次会议好了、哦、5次会议一次3个小时很多了吧，15个小时而已、嗯、就算加上滴滴的时间、嗯、100个小时或是80个小时，顶多150个小时你要决定一个、嗯、对不对，那我都100个小时把人乘上去了、嗯、因为3个人做好了之类的、哦、一个人50个小时，那已经很多了，你要决定一个100万美金的案其实风险很高、欸、
嗯哼
但在加速期我每个团队、哦、当然我们可以分配掉了，可是让我每个团队我都观察到，比如说我3个月每天观察到8个小时，虽然一半好4个小时好了、或者每个团队分到1个小时的观察时间、嗯欸、那一个月就30个小时，分一分也 也是90到100个小时，然后如果很多人在同时观察彼此，其实那是 几百个小时的滴滴时间、
嗯嗯、
所以为什么加速器出来成功率会高、哦、因为 它相对于、过去那种滴滴非常耗时耗力而且很个别的做法，这是一个规模化的滴滴做法、嗯哦、而且校友彼此之间也变成一个滴滴网络、嗯、我可以问 A 校友你们同届的团队你觉得怎么样，我花的人力是相对精简，而且这些校友、欸、我还不用花钱请他、哦、当然我可能投资了他了、哦、anyway 所以这是为什么会有加速器的出现，以及传统来说 VC 做案子最困难的地方是我要有足够的案源以及足够的这个投资判断能力啊。那这才能决定，因为创投我刚才前面讲过可能是挑100个来看然后投10个最后中3个一个成功，那这是一个鉴别的过程，所以如果前面这100个案源不够多你可能就碰不到那一个，那我们举个例子哦，假如你是今天基金有10个投资组合啊，然后最后有8个没有成功出场、哦、就是没有赚钱了、哦、可能8个里面一半是赔掉了，一半还剩下一半价值，所以你刚刚讲100块投出去你剩下这80块里面剩40块、哦、你已经赔到60、哦、那如果剩下那三那两个案子有一个中了比如说10倍、哦、那就是10块钱投了变100块钱，所以你这时候平均已经是140块了，对不对、哦、所以如果你那再剩下那一个案子又多了一点，比如说它是2倍或3倍出场啊、那你就 总金额就变成16块，那160块，所以投100块得到160块还不错，但是如果你投到是两家独角兽、啊、就是成长10倍到100倍的公司的话，哇，那你整个放的成绩就变成了5到10倍，对，
就是 cover 其他的，
所以创投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你可以你不一定要独家，可是你不能独漏就是说创投最怕没有投到独角兽因为独角兽一家两家就关系到你整个基金的表现差异非常大，那因为平均来说你是赔钱的嘛，平均来说、平均值是可能是平均、平均的个案赔钱是期望值可能是、大部分的部分是赔钱，可是赚钱的部分他赚的比例非常高，所以创投的焦虑在于我没有投到会赚很多钱的那一只公司，所以他就要去找3到5家最有潜力变独角兽的公司，所以为什么要前面从100家去捞到10家然后最后投3家，因为我要确定这100家里面有出现那1、2家独角兽的机会、所以这是一个这个行业内的秘密，就是说看起来创投成功率都不错，可是事实上你只要看一个这个创投的这个他的基金啊，他已经要结束的基金有没有投到哦、报酬超过10倍或更高值的哦、VC， 就代表他是不是一个厉害的 VC？ 因为如果他每个案子大概都是3、5倍，而且很多是赔掉，那他的表现就是很一般。那厉害的 VC 就是他能够投中1、2只哈、哦，这个、报酬率
或是满口都是独角兽的，
5到10、
哦、那就真的
100倍的。
比如说
哦，那个就超厉害，那个、就超厉害。像我们之后会介绍的一个，对或像 Kitty 的这个投资人之一叫 Matt， 他就
对，真的他在戏骨投了非常多，真的。所以这个
5、6只独角兽，
对。所以我们其实我觉得啦，台湾跟戏骨的投资方式，我觉得有非常大的不同。像戏骨就是说，如果是好的这个投资标的哦，大家人人抢，大家只怕说我投不进去，所以变成
因为独漏你就亏了啊，
对。然后变成说其实有时候大家都觉得说我创业家其实是求资金去拜托创投来投，但是其实在矽谷常常会反过来变成大家要拜托说
地有跑
对，然后你可以见我一面吗，你可以让我们投吗，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 Facebook 那个电影？有没有？
有啊，就是那个熊猫大表哥
是很早期啦，对，熊猫。
你说本来在睡觉，马上就跳起来说：“我一定要偷。
”对，而且你看 Peter Thiel， 对，那边附近来讲三个神奇人物，除了 Mark Zuckerberg 就是 Sean Parker， 然后另外就是 Peter Thiel，
对，
就是现在这个最近刚上市的这个美国传奇公司，新的传奇公司哦。国防资数据公司的这个创办人、哦、那也是 PayPal 跟那个 Elon Musk 以前的 co-founder、嗯、彼得迪也就是一个矽谷的这个从创业者变创投的一个传奇，他就非常擅长投独角兽、哦、然后美国最厉害的 Y、加速器叫 Y Combinator， 简称 YC， 也是独角兽的这个聚集地、
嗯哼
哼哼那当然这也不排除为什么我们这五六年来台湾的政府非常积极想要产生独角兽了，可是产生独角兽跟投资独角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哦、美国也是只有矽谷在产生跟投资独角兽，美国其他城市也很少有独角兽、哦、
嗯，真的
独角兽是一个有趣的称谓，它是2010年左右、哦、有那时候的某一个 VC、哦、他们还是投资银行、哦、去定义说美金在上市估值前美金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叫做独角兽、哦、
嗯哼，
就是300亿台币哦，听起来很大、哦、也的确不小，可是在美国你知道现在全世界100个独角兽里面有 50% 聚集在旧金山、
嗯、
然后有另外20%在南湾、哦、所以矽谷
就我觉得是因为整个矽谷的文化还有就是说它的资源它的条件不管是从资金创投到法律会计财务，我觉得这方面全部这边的人才都在这边。那我自己的感受其实也蛮深的、嗯、比如说像会计师呢，如果你是找一个他不擅长在新创或者是矽谷的这个创业文化里面的这种会计师，他可能他的思维是在帮助你，比如说可能在税务的规划或者是公司 corporate 上面你 business 一直成长，他是用一种永续经营的方式来想象你的公司嘛。可是像矽谷他的文化可能是在于说我需要很多的投资并购，或者是公司未来的出场不是除了 IPO 是还可以卖掉这个选择、嗯、所以你可能我觉得在矽谷不管是投资人啦好 VC 还有就是找的这个律师会计师，他都会给你很好的建议。所以我觉得在为什么大家所有的热钱还有很多创业团队要来到矽谷，就是因为要拿到这些资源，在早期越早期你拿到你的事物的机会就会越少，因为你就不会说一直踩到地雷，那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天花板，你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上，所以这个产地很重要。
独角兽它产地可以说是矽谷的这个称谓、嗯、那事实上刚才 Kelly 所说的这一段话非常的重要，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矽谷经过这20年来其实薪资啊物价都飞涨，可以说是天龙国做天龙国、嗯、如果我们在台湾觉得台北市的薪资物价很高、嗯、那矽谷在全世界、哦、对，当然房价还是很难比，因为真的比较大、嗯、可是
没有20万美金的薪资，
对对、
就是、
就平均来说在矽谷、哦、就是最近有一篇报道、哦、他报道这个整个湾区10个最值得投资跟居住的学区、哦、有8个都是平均收入20万美金、嗯、然后房价平均200万的地方、哦、那小地方稍微便宜也是8万块跟80万美金、哦、对，那可是你说这个台湾房价台北房价大概也是什么100万美金啦50万美金那半之间、哦、可是台湾的薪资可能就只有这边的1/3到1/2、哦、为什么这边这么贵、哦、可是还是这么多人愿意来这边创业，因为创业你需要 hire 员工嘛、哦、工程师、
嗯嗯、
那就像刚才 Katie 所说的这边的时间成本最低、哦、因为对于募资跟公司成长来说、哦、你事物的机会、哦、你这个我们叫迭代、哦、iteration、哦、次数越多、嗯哦、你成功的就是只要每一次失败都让你带给、哦、你的 成功机会多10%好了、哦
嗯、
那你要加速成功你应该赶快有10次的成长率嘛、哦、那你成功。可是在其他区域我们不要说台湾、啊、或其他国家，光是美国其他都市南加啦纽约啦，然后像波士顿，波士顿已经比较接近矽谷了，大部分的美国其实你很难遇到这么多热爱创业的投资人，愿意加入新创公司的工程师、嗯哦、还有行销啦会计师管，然后刚才讲的、嗯律师会计师，所以矽谷虽然看起来这个金钱成本不便宜，可是它时间成本最低，因为你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最适合你的这些、嗯、对，这是一个 很难在台湾理解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台湾对于时间效率没有那么感觉，当然不是美国没有这个低时间效率的东西，像保险啊 DMV 就是这个考汽车驾照的地方就非常的慢，嗯哼嗯哼，可是其实美国在矽谷很多事情的思考都是从效率角度出发，当这件事情有效率的优势的时候，我们就像刚才做早期投资也是啊，为什么要做 Angel 那为什么不做 VC， 为什么有些人做 VC， 因为就是从一样嘛，什么时间点做什么样的事情最有效率来思考，如果我是一个已经这个要退休的专业经理人，或是我有很深的人脉，但是我的人生可能只剩下15年的职涯生活，我做 VC 就没有时间效率，因为我可能做两三个基金才能够出场，
嗯哼，
那要15年之后，可是那时候万一我身体也不好了， 没办法享受这个资金回报，可是如果我做 Angel 我也许三年到五年就可以出场，而且倍率也不会太差，所以美国有这么多不同的，在矽谷这么多不同类型的投资结构，也是因为不同阶段的连续创业者或者是专业经理人退休之后，他们会选择他们适合的职涯 生涯的时间效率，然后去优化。所以那台湾因为一般有机会有能力做这件事情，因为台湾大部分都要背很高的房贷啦，或者是这个世界成功可能都是五六十岁的人，那可是又很习惯投资房地产，所以台湾 Angel 少 VC 投资的阶段也比较集中在某个阶段，所以台湾来说，我觉得这一块我等一下会聊一下台湾的创投跟美国创投的差别，不过我觉得光是创投以外的投资的形态来说的话，矽谷真的是全世界生态系最蓬勃也最多元的地方，
而且遇到一个好的天使投资人真的就是会帮助整个企业他在未来的规划还有包括下一轮的募资，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实质上的帮助。他的角色呢，除了他是一个像 mentor 的角色，好，投资人然后也是 mentor，那同时可能也是你一个就像 IC 讲的 co-founder， 他是你一个共同创业的伙伴，
在公司上班领薪水而已
对，所以我们以关系来看我们常常都说天使投资人就像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面的人，他可能他的角色是更偏向就是一个这个创业家，他是站在你身边的，未来你们要在募资你们要出场，他都是跟你站在同一边的人，而不是会去跟你针锋相对，跟你互相计较，然后
这是有趣的地方。其实台湾因为我觉得我们喜欢用买卖去看创投，因为觉得我是买股票你是卖股票嘛，所以会用这个买卖协议买高卖低来看这件事情，可是呢在美国我觉得他就是刚才个 Kitty 所讲的这种模式就叫 Venture Builder 就是早期投资人进来，其实我不是来 take advantage， 我不是来占你便宜的，我是来希望共创，因为我没有想要执行，像我也跟这个 Kitty 的这个mentor 兼 investor Matt 聊过，他觉得他投资成功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他其实他觉得 他把自己当成这个案子是我想执行，只是我没有时间跟力我很喜欢这个产业，我也想做这个产业但是我看到一个比我更厉害的执行者，那我就投资他所以他其实是对那产业充满热情的，他才会愿意投入
没错，
然后他也对你充满了可以信任的地方，可以互相沟通所以你其实不是在找 money， 你在找 trust money 跟 partner， 你在找可以相信的人跟钱，那这才是募资最大的一个意义。那我觉得我们台湾常把 fundraising 这个字从表面上解释就是去募钱啊找钱，不不不不不，你其实是在找资源找伙伴钱是附带的就像 Katy 我们曾经聊过说赚钱其实不是最重要的，赚钱是一个做对事情之后的后果，那 fundraising 也是你找到对的 partner 他自然就愿意给你钱。
是啊，像我的感受我觉得真的非常深，比如说 Matt 他在2016年投资我的时候，可能在第一眼他见到我的时候，他其实是花了很多时间先自我介绍说他是谁然后他过去成功的案例，还有他的包括他的整个从小到大他是怎么培养起来，他以前是可能青少年的网球选手，
约会还要详细
他很详细他先自我介绍比如说半个小时以后，然后让我能够去信任他了解他的想法以后，然后再问我说那我对我自己的这个 business 还有就是对我自己的创业的这个目标在哪边然后大家才
这么坦白揭露自己，换你揭露一下
对对对，那真的很像约会然后他可能谈了三个小时，我觉得我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案例啦，
对，
就是说我那时候直接就是跟 Matt 直接谈，其实他是前一天晚上半夜12点才约我说你明天早上9点有空吗，所以我就是 就我就吓到，然后我就想说啊，那我连那个 business plan 什么都没有，怎么办，连 deck 也没有，那怎么办，那去睡觉好了。那隔天早上想到哎，就见机行事，要不然你要怎么办。因为我认为是说对创投你就是要诚实，你不能说拿一个急救章的东西给他，而是如果今天他约你，我觉得我们大家就是做一个 free talking。 他如果我们认为说这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presentation 的话，那我觉得 我就不应该去拿一个我没有做好准备的东西给他，那反而会让创投觉得你不专业，你没有准备好。
对，
所以我觉得我后来我就很老实跟 Matt 讲，因为太突然，所以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准备，但是呢我可以给你看在过去一年的时间，我自己一个人我创造了多少的社群的流量，我创造了多少营业额，我创造了多少的新闻价值。然后所以让他 convince 说我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没有拿到资金我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在天使他们的眼中呢，他们是更信任创业家本身的特质。
对，
你有没有很 honest， 你是不是很够 creative， 然后你是不是抗压能力很好，你的个人特质是不是你是一直很乐观一直往上走，所以很有自信心。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在很早期他看到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创业家的特质，可能远胜于你的财报表现。
而且虽然他跟你见三个小时，我相信他在见你之前已经做了功课了啦，他并不是随便就挑到你的。
应该是，因为我就突然半夜收到一个简讯说，你好，我是 Matt， 你明天有没有空？我想说他什么？
对他这种人来说，时间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他既然要 对要维持这么高的这个独角兽命中率，
是，是，
需要千挑细选，然后这么早期的案子，你当然可以随便到处乱逛，可是对他来说，他也要去做像你刚才讲的 co-founder 的工作 manage 这些 portfolio， 我们叫 post investment， 叫投资后的，所以他一定是非常切割他的时间，他建新的案子他一定是一定做好功课才去花三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才跟你去做这准备的。
没错，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就是 Matt 在一路上他给我的资源，比如说可能他在我们有时候可能遇到创业会遇到一些瓶颈，或者是说我的下一段路我要怎么走，我如果要扩大我的 business 我应该要往哪个方向，有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很茫然的。但是我觉得一个好的投资者他不是说他一直在教你怎么走，教你这样做下指导期，因为毕竟呢我们是找投资者，我们不是找一个老板来管我们啊。你懂吗？可是有时候呢我觉得台湾的创业团队可能会觉得说投资者就是他的老板，然后呢对老板就是要尊敬，对老板呢就是可以一直下指导期，然后你就要去遵守他的方式去做。但是我觉得其实在矽谷不是这么一回事的，
我觉得矽谷是一个尊重市场的这个心理。
是的
哦，所有人都知道老板是谁，老板是客户。
没错，
这个很多 CEO 都说我老板不是董事长，我老板就是市场。就是
没错，
派了我们。对，所以我觉得当他这个了解说，那大家就是 partner 嘛，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就是敬畏在市场这个威力底下，所以我们应该共同去找问题，回答问题啊，看到问题。那这个团队合作的模式，我觉得尤其是美国文化下其实比较是也有一个平行的地位的模式。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不管是台湾的创投对投资人或创投本身，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也够来聊一下台湾跟美国创投的差别，这块其实差异蛮大的。
我觉得差异蛮大，比如说像刚刚我们就说可能呢很多创投他觉得我投你钱我就有权利去 drive 你公司怎么去经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让就是创业团队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每一个投资者他的想法并不一样，投资机构 VC 的想法不一样嘛。所以如果说今天你太以这个投资者为导向，那你要听 A 那 B 会生气啊，那你听 B 那 A 也会生气啊，那最后大家都吵成一团，那对这个事业的发展其实是没有用的。那最重要的是说你的主轴、你的价值核心、你的公司的成长愿景在哪边，你的 business plan 是不是按照你的计划一直往前走，在每一个阶段那你就要去沟，当然你是要跟你的投资人去沟通，去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所以请你们要支持嘛。但是如果有人去反对，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也是必须要考量，但是如果说只是为了反对，或者说他跟你根本没有在同一个事情上面的观点来 考量的话，那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回到董事会谁的股份大这件事情来执行。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创业的这条路跟你自己独自创业还有就是有投资人的创业，我觉得想法是差很多的。对啊，
这个反映到两个有趣的事情上哈。第一个是其实在美国的几个厉害的 VC 或加速器，像 YC 的 Program 很难说，他不太投这个 Single Founder 的公司，他觉得很危险，因为表示第一个没有人能够跟你合作，你不是一个好的 Team Worker， 那也没有人能够跟你在团队里面互相抗衡，当有些事情需要做决定后，你最好有一两个跟你不一样的声音，你们可以彼此激荡，你们有比较有互补性。那第二个就是像投资人跟创业者的关系，其实也反映在公司结构，好像台湾的 VC 基本上就是公司制的，它就是从上到下，他在公司也是命令投资经理啦，或者是投资的这个的投资决策都是最上面那个人做，可是美国 VC 都是 partner 制度，所以 GP 之间都是形成同样地位，不管年龄背景，美国的 GP 很多是可以年纪差30岁的，六十岁跟三十岁同一个 board 里面，同一个这个 GP 里面，然后背景也差异很大。因为他们知道，新的人，年轻的人会有他会的事情，我有老的经验啊。可是台湾，你不要说差三十岁，差15岁人就不太可能成为另外一个
世代就差很多。
对，就会觉得我一定是上对你下，怎么可能30岁人跑到我头上来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上的差异，这个我们以后再聊。但是我觉得光是这点就造成台湾矽谷在投资文化上，美国就是一个愿意投资。新形态的东西的一个典型啊，那台湾就一直 top down， 就是我们只愿意 follow 老路啊来做。
对，我非常认同 IC 讲的。然后还有就是说，我觉得 VC 一个好的 VC， 他不是说是下指导期，而是说他懂得问问题。
对，
会问问题的 VC， 其实他是在引导你发掘自己本身创业的盲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常常帮助自己突破盲点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哦。然后比如说像我自己觉得说我的两个投资者哦，他们的文化就差很多，当然 size 也差很多，一个是投早期的团队，一个是可能是投早期到中期哦。那比如说以新源和 Mate 这边来看，我觉得我很感谢他的就是说，他每年他都会问我说，你今年看到市场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对，
那你现在对于你的创业的热情还在吗？然后还有，你觉得你做的事情对社会的贡献在哪边？因为他
听起来很高大上，可事实上他是最创业的初衷，对。
真的，所以他常常会不断的每年都在提醒我你的初衷在哪。Katie， 我觉得你太发散了，你还是要 focus 在初衷，然后你有没有办法解决你根本的问题，然后你对这个社会或是对于你的粉丝或者是你的客户贡献了什么，而不是说以一个利益为导向的公司。他认为以一个利益为导向的公司，他的成长不过就是一般般。如果说今天要出类拔萃的公司，他必须要去思考的点是，我有什么不一样，我真的去解决了什么不一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创投的角色有时候他真的是能够帮助企业去了解自己的一些盲点。那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个投资人，他当然他的机构规模就是比较大，所以他们可能是在财务上面比如说他可能对于财报上面的表现他们会比较重视，可是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事，因为他可能会时时刻刻的 remind 就是一个公司他必须要在体制内的成长，所以他会提醒你很多可能在财务上面的规划，还有财务上面报表上面你是不是有漏掉一些数字啦，还有你可能要更准确的去预估一些未来的市场发展，这都是帮助你未来可能公司出厂或者是说再找一个新的投资人，他在看你的财报的健全度还有文件的健全度上面，我觉得这样的投资人他也很重要。
所以这也是提到的投资人关系还有投资人的组合有时候我们是双向的投资，这个站在创投是看投资组合，站在创业者是看投资人组合那其实都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分工合作在一个产业在一个公司在一个生态系都是一个很关键，这也是矽谷之所以迷人跟之所以来的特别的地方那我们节目叫矽谷为什么，其实就想回答这些问题。
没错，
Katie 有没有什么关于台湾或是美国矽谷创投的问题可以在今天再把它讨论了一下呢？
我其实见过蛮多地方的投资人，包括美国、台湾和中国市场。然后我觉得台湾的投资人通常呢，他们会比较 care 是在财报上面的表现，比如说他们会很 care 说这个公司他已经转正了没，他的流水他的收益可能他不看的是整个市场的渗透率或者是说 market size， 而看或者是说你有一些新的发明或者是新的一些东西，他看的比较是在于说我很 exactly 我三年五年我可以赚多少钱。
bottom line 看比较急，一般叫 bottom line。
对，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不外乎台湾目前现在很多的创投，它都是来自于银行的资金，或者是说银行的投银行的管理人，然后来转做创投。
对，
所以他在看这个投资的这件事情，他难免会把自己当做投资银行来看，而不是说是一个风险机构。
没有，这不是投资银行定义哦，这是银行商业银行。
哦，商业银行，对不起，商业银行。
对对 对,
对。所以他看的是商业银行的定义。对，那就变成说我今天是要在控制在比较小的风险之内，我当然就要投会赚钱的公司嘛。那你这个公司如果财报上面不好看，不会赚钱，但是你空有可能有很多专利，或是说你有市场的愿景，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吸引到他。
那我们要帮你变现啊，他没有在思考怎么变现这些问题。
对对，可是呢，美国和中国的投资人，他们考虑的一定优先都是 market size。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台湾的团队呢，他只把自己的这个 market 好，只是限制在台湾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很难拿到美国和中国的投资。因为通常你一笔 market size 问你说，哎，那你的这个市场主要都是在哪里？你如果一开始你就跟他说在台湾，他就会跟你说，哦，我觉得这 market size 太小，
因为他的资金成本很高啊。对他来说，他同样的比较基础是我看中国或是美国的案子，那我投1000万美金出去，我要的是最后5000万甚至1亿的出场。那也就是说1亿出场，说他公司估值必须在10亿，10亿美元一个独角兽，表示他公司至少要有对3亿美元的营收。那台湾3亿美元是100亿台币，你在台湾有多少公司可以在10年内做到100亿呢？其实机会非常的低，
非常
有些公司有机会在5到10年做到独角兽，就是因为它市场是大的，竞争是激烈的，然后市场是往上每年在10到15%成长的，那你才有机会做到独角兽。
对，所以通常他们都会考虑到说你是不是你的 market size， 然后再来这个东西也跟未来你的这个有没有办法再容易募资这件事情也有关系。因为一旦你的市场可能就是在台湾，你的募资对象就变成说你很 narrow， 可能就会变成是只有台湾的投资人他会继续的投下去。
不是说台湾出场不好，我们过去台湾非常多的新创公司最后成为台湾上市公司，那当然也有些很表现很不错的。但你如果计算当年，因为我们台湾还有股票的这个叫做面额的限制，你如果10块甚至15、20、30块进场，你最后出场个100块好，也不过3倍，那300块不过10倍。那相较于，当然10倍听起来很厉害，可是第一个你不会每个公司都10倍嘛，你的倍率就不会像美国这么吸引，
他们就会看 PE 值啊。
对对对，而且台湾习惯看 PE 本益比，所以你要 EPS 才有 P 啊。在台湾不赚钱的公司上市很难赚钱，可是美国公司看的是 PS 啊，就是销售额或者是看你的这个成长率而且或是看会看所谓的这个 operation leverage 或是这个营业线的现金流，所以他看的是你的这个周转率啦和成长还有营业现金流这些。美国的我觉得分析师看的都是比较深入产业的这个比较的分析。所以像 Amazon、Google、Facebook 上市一段时间其实都没有赚钱，可是他们可以持续的在资本市场的股价往上，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个资本市场它给你一个很好的
强而有力的
未来这个营收获利这个我们叫反推回现在的现金的估值的这种计算模式，他们也看得懂他们算是 ROI 或者是 ROE。 所以就是讲的是投资报酬率啦，或者内部投资决策报酬率这些东西 IRR。 所以相对来说美国资本市场可以给你的最后投资报酬可能是50到100倍那你就愿意花比较大的风险在前面投资10个可能看起来都有风险的公司，可是台湾就愿意投资3家看起来风险比较低的公司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台湾 Angel 也不流行，因为 Angel 的这个报酬率可能也就是5倍到10倍那美国可以做到100倍因为美国的这个股 股票没有限额，没有限制这个面额嘛，所以美国很多初创公司的这个一般股啊，或者是第一轮发行的金额都要 0.01 或 0.1 美元、你就算是 0.1 进去好了，那股票上市的时候15块哇也是150倍耶、
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那或是被收购啊，10块钱好了也是100倍、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国的这个公司和台湾这资本市场面给予我们先天条件上蛮大的一个差异所在，所以不只是消费市场，资本市场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差异。
不过我最近也看到一个趋势哦，就是说台湾最近有蛮多团队，他们都是日本市场，他们就开拓了离台湾比较近的日本市场，然后引进了很多日本的资金。那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团队在国际化也是非常的好的事情哦。其实最重要就是你要怎么离开台湾，然后从台湾为出发，然后走到国际市场，你才更有机会去拿到国际资金。因为在创投上面，真的他们就是看 market size。还有就是整个市场上面的发展够不够国际化，才有办法让 valuation 一直往上走。对啊，
对，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这一集大概跟大家分享了像创投在矽谷的崛起，创投的差别，然后像不同的投资阶段，天使啦，加速器啦，还有创投本身投资的习惯。那我们之后也会再做一些这个介绍，譬如关于我们在投资时候很重要的像投资协议书啊，或者是股权的结构，这些怎么设计那比较初步的跟大家分享啊，或者进阶来说在台湾矽谷或不同的国家募资该怎么进行，那刚好 Katy 也是有这方面的经验，那我也看了非常多台湾跟美国的案例，所以也很欢迎大家继续来告诉我们你们想要听关于创投或创业哪一些的问题，我们很乐于分享。
是，然后之后呢，我们也会邀请会计师还有律师哦，来跟我们分享，比如说在矽谷这边创一个公司，还有就是你会面临到的一些法律啊、商标的问题，以及在会计公司上面的结构，你要怎么去做一个好的开始哦。哦，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整个系列的规划都会在未来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
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个创业实务。
对啊，创业实务很重要。好，所以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哦。如果还有任何问题呢，想要讨论，都欢迎到矽谷为什么的 Facebook 粉丝页，还有 SoundCloud 留言哦。也请大家多多分享，然后给身边的亲朋好友，然后多多按赞，多多留言。
我们的 iTunes 和 Spotify 也都上线了，你可以在这些地方听到矽谷为什么的节目。非常感谢国发会 Stop Island Taiwan 跟数位时代 Meet 创业小区的独家赞助。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喽。
好，拜拜，
拜拜。